自俄军占领托马斯的国家五年来，布拉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他一半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当中也有一半都死了。这个事实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俄军占领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过。我不仅仅是指像杨普罗恰兹卡那样被追逼而死的人，这种情况的总数是很少的。广播每天都在播放杨普罗恰兹卡的私人谈话录音。15天后他就住了院，在他身体里无疑已小心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细胞像玫瑰开放一样的扩散了开来。手术在警方的监视下进行，当他们确认这个小说家已经没救了，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了妻子的怀里。但死亡也降临到了那些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身上。绝望绝住了整个国家，控制并压垮了一个个肉体，一直渗透到了灵魂。一些人拼命地在逃避当权者的宠幸，当权者想以荣誉困住他们，强迫他们在公开场合露面，不离新当权者的左右。诗人弗朗齐歇克·赫鲁宾就是这样，他是为了逃避组织的关爱而死的。他竭尽全力一直在躲避的文化部部长还是在他的棺材里抓住了他。他在墓地上发表了关于诗人如何热爱苏联的一番演讲。也许他这样大放厥词是为了唤醒诗人。然而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会愿意起死回生。托马斯到火化馆去参加一个被逐出大学和科学院的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为了防止葬礼变成集会，讣告上禁止写明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亲属才被告知死者将在早晨6:30火化。进入火化馆，托马斯简直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事情。大厅被照得好像电影拍摄场一样，他惊奇地看了看周围，发现大厅的三个角都装上了摄像机。不，这不是电视台在录像，而是警方在拍葬礼的情况，以确认参加葬礼的都是什么人。过世的学者的一个老同事，现在还是科学院的院士，斗胆在棺木前讲了几句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就这样成了电影明星。仪式结束后，大家与死者家属一一握手。托马斯看到在大厅的一角有一小队人，其中他认出了那个体型高大的驼背记者。这些人个个无所畏惧，当然他们之间被一种伟大的友情相互维系着。对他们，托马斯不禁又感到了一股思念之情。他走近那个记者，对他微微一笑，想向他问个好，可是这个高大的驼背男人对他说：“小心大夫，最好不要靠过来。”这句话很奇怪，他可以从中体会到这是个真诚而友善的警告。这警告的意思是说，当心，都被拍下来了，要是您跟我们说话，肯定会受到又一次审讯。但是还有一层讽刺的意味是不能抹去的，那就是说您没有勇气在请愿书上签名，理智点吧，不要和我们沾上边。不管是什么样的解释， 托马斯都认，于是他悄悄地走开了。他感觉像是在火车站台上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美人，那美人正要登上一辆快车的卧铺车厢。当托马斯想要对美人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那个美人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不让他说话。下午，托马斯又有一次有趣的相遇。他正在擦一个鞋店的橱窗玻璃，一个还算年轻的人在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男人侧下身子去看橱窗里的价格标签。全都涨价了，托马斯说着，手里仍然拿着海绵擦着滴水的玻璃。这个男人转过头来，原来是托马斯在医院的一个同事，我称之为 S。 一想到托马斯曾写过自我批评，他就感到气愤，但却始终带着微笑。碰到他让托马斯很高兴，不期而遇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是天真的快乐。但他在他同事的眼神中抓住了一种不舒服的惊诧表情。在第一秒的时候，这是 S 还没来得及控制自己的反应。 S 问道，最近怎么样？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托马斯就意识到 S 对自己的提问很难为情。一个仍在从事原来职业的医生，却去问一个如今在擦玻璃的医生最近怎么样，这显然是愚蠢的。
好的不能再好了，
托马斯用世上最开心的语气回答，以减轻 S 的尴尬。但他马上意识到，虽然他这样说恰是因为他强作轻松，可这一句好的不能再好了却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苦涩的讽刺。因此托马斯又马上补了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什么也没有，
一切正常， S 回答说。即使这个尽量想做到完全中性的回答也极不恰当，每个人都知道，也都知道别人也知道，当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擦玻璃了，一切又怎么可能正常呢？托马斯询问，
主任怎么样了？
S 回答，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有啊。
这是真的，自从他离开医院以后，托马斯再也没有见过主任。尽管他们以前曾是优秀的合作伙伴，几乎都把对方当作朋友看待，不管托马斯怎么说，刚才他那个没有都有着几许悲哀。托马斯猜想 S 一定怪他不该提这个问题，因为 S 自己就像主任一样，从未打探过托马斯的消息，关心他需要些什么。这两个旧同事之间的谈话变得无法进行下去，即使这两个人，尤其是托马斯，对此感到很懊恼。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同事们忘记了他而心存怨恨，他原本很想马上向这位年轻的医生解释清楚。他想对 S 说，不要一副尴尬的样子，你们没有设法和我联系，这很正常，完全在理，不要把这放在心上，我很高兴见到你。但即使是这些话，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到此为止，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反映了他本来的意思。如果他说出来了，他的老同事也可能怀疑这句原本真诚的话后面隐藏着讽刺。 S 终于开口了，
不好意思，我有急事。
说着他向托马斯伸出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以前他的同事因猜想他是一个懦夫而瞧不起他，那时一个个反倒对着他微笑。 如今他们不能再瞧不起他，他们甚至不得不尊敬他，可一个个却躲着他。他以前的病人也不再请他一起畅饮香槟酒了。失去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境况无一例外，情况永远都是这样，让人看了不舒服。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